但是财富能够传到第三代的呢就好少了。就算偶然有例外，亦都必定是医术精，而且又好行善布施的医生。
我真的希望能够在世界上面多遇到几位好像这样行善救人的医生，才是社会的福。近来生活比较艰苦，医药又昂贵，贫病的多数是没有能力就医服药，这个正是医药界发心行善最好的时机。所以特别在这里敬述乐山宫行医济人的故事，希望能够提供给医药界的大德作为行医济人的参考。现在我还要再做一些分析和补充。乐山宫的医术高明，活人甚多，
但是药铺被人偷东西，令到要抵押房屋来还债，因此可知他的经济情况的确是不好的。
到了八十几岁的时候，他的仔做院长返乡归来，在大雪夜中仍然是着着木屐步行外出赴诊。我们就可以知道乐山宫到了老年仍然是这样的清贫。
我们今天能够见到好像他这种大善人吗？
四书的大学上面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医师药店都是发财的行业，但是如果对贫困的病患义诊赠药，这样就不会发财了。但是乐山宫虽然不能够发财，而反而是能够发身，当时获得社会大众的大致的推崇，可以说是得如胜于当时，名声传于后世，这个实在是不容易啊。
乐山宫善心的事迹刊载于陕西的镇安县志和湖南衡州府志以及衡山县志等文献中。乐山宫的子孙连续五六代都发了科第，而且贵姓，正符合了以财发身这句说话。
而乐山宫和他的仔都很清贫，他的孙邵辉亦就是我的太高祖，虽然做教官掌理书院门生很多，但是亦是很清贫。不但是这样，曾经听到先辈地话，
你的伯曾祖点中翰林的时候，捷报是由京城传到家中，这个时候你的高祖母康太夫人手里正是抱着第七个仔在那喂奶，她即刻就亲自下厨做些饭菜来招待报喜的人。
由此可知家中的清寒程度了。我的曾祖父曾经担任过京官，死了之后没有任何的遗产，因此我的祖父亦封公，自细就孤苦而贫穷，在山寨入面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煮饭食，42岁的时候才进入了翰林院，以后曾经在广东省担任院长的职务10多年，为官是很廉洁自持，又时时捐出所得，在地方上提倡各种的善事，例如
育婴堂、种牛豆、修路、造桥、扣二地、埋路官等。
因此死了之后留下的存款不多，所以先父早年的时候就必须仰赖外出工作的薪水来供给家用。我的母亲是曾文正公的细女。
曾文正公就是清朝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先生了。
文正公的家规规定，凡是嫁女娶媳妇，花费是限用在200金以内。先母出嫁是在文正公夫妇逝世之后的几年， 有嫁妆3000金，亦移拨出嚟供做家用，以及代陪殿祖母被某前号倒咗嘅款，以至于个人嘅积蓄都冇晒。喺离开湖南老家要往东行嘅时候，祖母只能够俾路费银钱600两，此外则系一无所有。我母亲中年嘅时候，每一次谈到当时艰苦嘅情况，时时系流住眼泪话：
我身为皇后将相个女，嫁咗俾数代都系仕宦嘅大家庭，生活尚且是咁艰难困苦，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实在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的一啲一啲的叙述，目的就是要证明仁者以财发身，而不是以身发财的大道理，实在是有其深远的含义。
在这里我们所应该注意的重点就是，虽然是数代贫穷，却是换得了后代子孙的发达，和那些多留财